好，大家新年好。好，那个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你们也新年好。感谢主，在新年的第一天，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也给我这样一个感动，和大家有一个分享。那也感谢弟兄们的鼓励，让我很高兴在这里面和大家分享我所学习、我所认识的福音，那么希望盼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先有一个简要的说明，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今天分享福音的主要对象，是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原因是，其实我个人信主已经有很多年了，可以算是一个老基督徒了。但是呢，我对福音的认识其实还是相当的肤浅。在我信主有一段时间以后，好像我的里面就有一个不自觉的一个观念，好像说福音只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福音是用来拯救那些不信的人。福音待我们相信了以后呢，好像他就完成了他的工作。那我们信主以后的弟兄姊妹们呢，好像应该去致力于一些更加高级的一些教义。其实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确切的说呢，福音带我们认识主，带我们归信。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继续，基督徒灵命的成长，那福音呢，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去认识福音。福音呢，应该是更加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以致改变我们整个人。那我今天就斗胆和弟兄姊妹们传一个福音。那，我想福音朋友们，你们也不要失望。我想这些的分享呢，对大家我盼望也相信这样的分享对大家会有一个会有一些帮助。那么至少呢，你可以认识一下我们基督信仰的基本内容、核心内容。好，那我今天的主要的经文，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千百年来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个故事，就是那个浪子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简单的说，讲到一个儿子，他把本应在父亲过世以后所得的那份产业，他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拿走了。拿走了以后呢，他就去了远方，挥霍一空。最后呢，他落到一个下场呢，就是连猪都不如。然后他这个时候醒悟过来，他回到了家里。然后呢，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父亲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是接纳了他。又给他恢复了家族的地位。那这样一个故事非常简单，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只在说那一个小儿子，可能我们就错过了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信息。别忘了，他还有一个哥哥。那我们现在就把这段经文，我们先来读一遍。他在路加福音15章，经文是11节到32节。我们先读一遍。那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这样来读，我读一句，大家来读一句，好吧？那路加福音15章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仆人说：“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病无灾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好，我们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你恩典的福音。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恩典。更多认识你的福音，也让福音更多的深入我们的心里，改变我们的内心。主，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你宝贵的名，阿门。那我想这个比喻的人物关系非常简单，有两个儿子和他们的父亲。那么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先很快的看一下小儿子，然后呢，我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重点来看这个大儿子，他有什么问题，他有什么样的心态，有什么样的表现。然后我们第二个重点呢，会来看，既然这两个儿子都失丧了，都迷失了，他们都是错的，但是我们那条正确的路在哪里？我们怎么样才能回到父的家里，享受他救恩的筵席？我们开始首先可能要看一下这个比喻的背景，就是耶稣这个比喻到底是在跟谁来讲？那么我们可能要回到路加福音的最开始第一、第二节，在那里说到，第一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的一个背景。耶稣其实，我们看到他当时和罪人和税吏在那里吃饭，那么当时的宗教领袖看到呢，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所以路加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当时正是对这些宗教领袖和法利赛人来讲这个比喻，所以这个背景非常重要，我们大家记住。耶稣这个故事呢，最好是称为两个迷失的儿子，他有两幕，那么第一幕我们可以称他为迷失的小儿子，那么第二幕呢，我们可以称为迷失的大儿子。那第一幕呢，是一个非常简短，但是又令人震惊的一句话来开头。那小儿子就到父亲面前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那一份给我。”我们都知道，分家业这件事一定是在父母去世过世以后才进行的。小儿子呢，现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就要求分家业，这是极其侮辱父亲、极其不孝的一件事情。他这个要求我们都看到了，好像就是在咒诅这个父亲早点的过去。简单的说，小儿子他就是要父亲的财产，而不要父亲。他和父亲的关系，只是建立在父亲的财富的关系上。现在呢，他厌倦了这种关系，他说：“父亲，把我的给我，我要走了。”然而我们看到这个父亲的反应更加令我们吃惊，他没有把这个父亲没有把这个儿子大骂一顿然后把他赶出家，相反他照着这个小儿子的要求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父亲当时是怎样的心情，他对儿子的爱遭到拒绝，他的身份地位可能也遭到了侮辱，还有包括很多邻里乡里还有家族里面人的冷嘲热讽。这就是当时父亲面对的一个情形。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一幕的第二个场景，小儿子拿了钱往远方去了，并且呢在放荡的生活中把这些钱挥霍一空。圣经里面还说到这个和妓女在一起，那么最后呢沦落到和这个猪同吃同住。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醒悟过来，于是呢他定了一个计划，首先他要回去，他要向父亲承认他的错误，那么第二个计划呢他可能要赔偿父亲，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再做儿子的资格，他不能再做儿子，他要做一个雇工，他挣钱来赔偿他的父亲。于是他就走向了归家的路。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幕最后一个场景，也是最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小儿子回去，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远远地望见他就跑上去和他连连的亲嘴，还把家里最好的袍子拿过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戒指就代表家族的一个印记，恢复了他在家中的地位。不但如此，还吩咐人把肥牛犊牵来宰了，办一个非常大的宴席来庆祝他回来。当时肥牛犊就是宴席中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最贵的菜了。那么到此为止呢，第一幕就结束了。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我想小儿子他知道父亲的家里口粮有余， 当他回家以后，他更是看见父亲的家里恩典有余。我们都知道，比喻中这个父亲呢，就代表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天父的接纳和爱绝对是免费的，只要我们愿意，他都接纳我们，全都是恩典。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幕，那个大儿子就要登场了。这一幕其实也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最高峰。当大儿子呢听说他弟弟回来了，而且不但回来了，而且又被父亲接纳，恢复了他在家中的地位，大儿子不但我们用我们常人的那个思路来想，大儿子看见这个弟弟回来了应该是高兴才对，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相反。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怒火中烧，所以现在轮到他来羞辱他的父亲了。他不肯进入这个宴席，不肯进入这个庆祝的宴席，他不肯接纳他的弟弟，他也不赞成父亲的做法。父亲最后不得不亲自出来邀请他，劝他进入那个宴席。然而大儿子却说了一番话，在29节，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父亲听了这番话以后有什么样的感想。那从他的这番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他绝对不接纳这个弟弟，他也不认可父亲这种做法。其实我们一想一想，他确实有这个资格来这样说，因为圣经里给我们看到他非常的好。这好在哪里呢？他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他对父亲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这说明呢他非常的顺服。而且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他当时正在田里面干活，可能说明他也非常的勤劳，非常能干。那假如他也像弟弟那样挥霍任意放荡，我想他没有这个资格这样说他的弟弟。那第二一个呢，我们看到他可能在精心的计算这顿宴席的花费和儿子小和弟弟回来以后给他的财产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而且他还去和弟弟来比较。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给他宰了肥牛犊。我整天在这里拼命的为这个家拼死拼活，你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我。如果这个小儿子回来以后，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他剩下的那一部财产可能也要大大的缩水。我想这个对于他也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那最后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部分，我们看这个父亲对大儿子的公然反叛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我是那个父亲的话，我肯定立刻把这个大儿子赶出去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位父亲再一次用无比温柔来回应他的大儿子。他好像在说，不管你怎么样对待我， 反抗我，我仍然邀请你进入这个筵席，但是决定权在你的手里，你愿意还是不愿意？这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一个请求。好，那当我们正着急的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时候，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为什么耶稣没有把结局交代清楚呢？我想这正是耶稣的用意。因为原因就在于这个故事真正的对象是那些法利赛人，就是那些有着大儿子心态的人。耶稣要挑战这些人，要他对耶稣的信息有一个回应。那么耶稣这个比喻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那耶稣用小儿子和大儿子这个比喻呢，给我们看见两条寻求快乐和满足的基本途径，或者说叫人生的路线。一种呢是遵守道德规范的路线，另外一种呢是发掘自我的途径。这两条途径呢都是我们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满足的两条途径，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对待别人，我们看待事物的各种的是非的标准。那比喻中的大儿子呢就代表了遵守道德规范的人生路线。这种人的典型代表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看见，就是法利赛人，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么他们必须严格地按照神的诫命，遵循圣经的各种的规条，努力达到道德上的纯正，才能保持蒙福的地位，最后得到救恩。那比喻中的小儿子呢，代表另外一条路线，就是发掘自我的人生路线。他们会说，只有我自己可以决定，对我来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想要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想要自由，并且呢，我在这其中可以追寻真正的自我和快乐。那我们看耶稣怎么样说。耶稣指出这两条路线都是错的。那这个故事第一部中呢，耶稣让我们在小儿子的身上看到什么是罪。我们其实都能够很明显地看出来什么是罪，小儿子身上表现出来的罪。那么就是任性放荡，完全不受约束，又远离了父亲。那么我们看到小儿子这样的坏，我们可能想，这样的人，这样一个放荡的人，一定会被神拒之门外，对吗？到了第二幕呢，我们看见大儿子和小儿子完全不同，他完全听从他父亲，他完全顺服他的父亲，而且非常自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两个儿子，照一般的标准呢，一个是非常非常的坏，就像那个小儿子，另一个呢是非常非常好，就是那个大儿子。可是讽刺的是，那个坏的小儿子得救了，那个好的大儿子却缺席了。爱上妓女的浪子得救了， 道德端正的人迷失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那我们看看他们两个，这两个儿子，他们想要的分别是什么？小儿子很明显，他只想要父亲的财产，而且他想要自由，他不愿意受父亲的控制。于是呢，他大胆地争取他的权利，彻底地颠覆社会的规范标准，然后宣告自己的独立。那么我们再看大儿子想要什么？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大儿子想要的跟他弟弟想要的一样，没有区别。不过呢，他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来获得他想要的。他们两个想要的都是父亲的财产，过于父亲自己。小儿子选择拿了钱就走。远走高飞，而大儿子呢，却选择留下来，在他父亲的身边。这就是大儿子他寻求掌控的一种方法。他言外之意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所以你要照着我的想法来安排我自己的生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震惊的信息：小心谨慎的顺服，小心谨慎的顺服神的律法，也可能成为悖逆和远离神的。那大多数人认为，罪就是达不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和标准。然而，耶稣对罪的定义远远超过了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用遵行所有的律法来逃避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再说一遍，我们可以用遵行所有的道德律法来逃避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遵行了所有的律法，我们就有权利了。神必须应允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美满的人生。我们死后，他一定要带我们上天堂。所以我们不需要救主来救我们，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救主。在故事的结尾呢，大儿子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讨他父亲的喜悦，就是进入那个救恩的筵席，进入那个庆祝的筵席，但是被他愤怒地拒绝了。可见他的目的从来不是讨父亲的喜悦。如果我们像那个大儿子一样，要用顺服来威胁控制神，那我们所有的伦理道德将会成为一种利用神的手段。我们种种的努力，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是自我为中心的，是自私的。而神和那些被我们帮助的人，只是我们的工具而已。我们自认为牺牲奉献、奉献时间和金钱，都是为了神，也是为了穷人。可是事实上，我们什么牺牲都没有。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为了名，为了利，也为了自我感觉良好。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22节、23节那里说，就是说到有这种心态的人。那里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想，这里耶稣责备的就是这样的人。耶稣这里给我们看到，即使我们没有违背任何的道德的律法，我们在灵性上也可能是彻底迷失的，就像那个大儿子。因为罪不只是指破坏一些的规条，破坏一些的规则，它更是指将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来做救主，来做主宰和审判者。就像比喻中两个儿子在他们各自生命中所做的事，他们要寻求脱离父亲的权威。这个比喻还有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就是小儿子远走高飞了，他在身体上，他在道德上，他都远离了他的父亲。然而大儿子呢，他虽然在父亲的身边，他和父亲的距离甚至比小儿子更远，他也是一个浪子。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对自己的属灵状况十分的盲目，他看不到自己也是迷失的，也是流浪的。如果呢，有人指出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他会非常的生气。可是呢，我们从深处来看，他确实如此。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属灵状况非常的盲目，那么有人如果指出这类人，他们与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他们这些热心宗教的人呢，会说：“你怎么敢这样说？只要教会的门是开着的，我都在那里。”但是耶稣会说：“那不重要。”好，现在呢，让我们来更深的来看一看大儿子类型的人，他们在属灵上的迷失会有什么样的记号。一共有四个。第一个迷失的记号，就是他们大儿子迷失的记号。第一个记号就是，当他的生活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他不但会感到难过，心中更是有一种愤怒和苦毒。因为大儿子类型的人，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好好的生活，他的生活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他不应该遇到这些的难处和苦难。但是，当他们的生活上出了问题，结果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看到，如果他们自以为达到了自己的那个道德标准，那么他们遇到苦难以后，他会对神非常生气，他会问神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因为他们已经在非常的努力了，非常努力的做一个好人， 所以绝对不应该经历这样的遭遇。另外一方面呢，当他们没有达到自己所设定那个道德标准的话，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对自己非常生气，非常的恨自己，内心又充满了痛苦。他们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不够努力，所以我们就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人，他们会在这两极之间摇摆，相当的悲惨。一端是我恨神，另外一端是我恨自己。所以大儿子类型的人呢，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苦难，因为他们的道德规范，遵守道德规范呢，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他们尽力好好的生活，不是为了享受好行为给他们带来的喜乐。而是一种精心计算的过程，为了要掌控他们周遭的环境。如果他们的善行没有得到回报，会怎么样呢？他们就感到非常的困惑和愤怒。他们就会被愤怒所吞噬。因为生活总不会如他们的意，他们还会经常和别人比较，为什么别人的生活总比我好？那大儿子式的迷失第二个记号，就是他对自我有强烈的优越感，就像那个大儿子，他看不起他的弟弟。他们肯定自我的主要方法呢，是靠竞争性的比较。但是呢，可悲的是，他们的下意识中又极度的缺乏安全感。他们缺乏安全感的表现在他们的骄傲上。一方面呢，他们狂热的肯定自己的公义，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好人。另一方面呢，他又防御性的攻击别人，打压别人，于是呢，就产生了一种不赦免别人的批评论断的心态。当他看到弟弟所做的时候，他心里就在说：“我永远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我永远不会做出弟弟那样的事。”这样的心态呢，就让他们很难去赦免别人。再比如呢，大儿子类型的人，他们可能在聚会中看到别人聚会不够投入，或者别人的身上有一些他不喜欢的地方，他可能在心里说：“这种素质的人还来教会干什么？”他们不会将心比心，不会觉得自己其实也不比别人好多少。那大儿子式的迷失第三个记号，就是因恐惧而产生的没有喜乐的顺服。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么说。那大儿子把他对父亲的服侍呢，看作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奴役。他对父亲的顺服呢，从头到尾都是一种责任。他没有感到喜乐和爱，也没有因看见父亲。看见父亲因着他的服侍喜悦，他自己 因此而产生喜悦。他不是被吸引，他做事不是被爱来感动，心甘情愿地去做，而是出于恐惧。那归根结底呢，大儿子类型的人是因为恐惧而想好好的过日子，而不是出于喜乐和爱。最后一个记号，就是他不能确定父亲对他的爱。大儿子始终不能确定父亲对他的爱，因为他说，小儿子回来，你给他一个肥牛犊，我连一只羊羔都没有。因为他不能确定父亲对他的爱，所以他内心是空虚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尝试用好行为来赢得救恩或者操控神，那么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做得够不够好，我们做得够不够神的标准。我们也不能确定神对我们的爱和喜悦。那这种症状呢，有一个这种迷失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当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垂听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生活中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开始不安，我们就会心里打鼓，会想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得罪了神，甚至呢，该认的罪不该认的罪通通先认了再说。那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当你受到批评的时候，你不仅觉得受伤，不仅觉得难过，而且觉得你整个的人都崩溃了。这是因为你对神的爱的，你对神的爱是感觉是非常抽象，你可能把神的爱天天挂在嘴边，但是呢，它在你生活当中没有真实的力量，所以你一直需要别人的肯定，一直需要别人的夸奖来维持自我的价值感。那最后也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呢，就是枯干的祷告生活。大儿子类型的人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喜乐的感恩的祷告生活，他们的祷告呢，只有自己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才会非常非常用心的去祷告。但是那个难处一旦过去了，他们又恢复了以前的情形。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祷告只不过是为了掌控他们的环境，而不是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中的大儿子的种种心态之后，我们可能就明白了，当初小儿子离开家，大儿子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今天有许多人放弃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因为他们清楚地看见，在各个主要的宗教里面，充满了大儿子类型的人，甚至在基督教会里面，也充满了大儿子。他们爱耶稣，但是他们害怕来到教会。他们说，基督教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宗教而已。那么，虽然我们看到现实让我们有一些失望，不过耶稣说这是不对的。我们从这个比喻中看到，耶稣呼召我们脱离小儿子的放荡行为。同时，耶稣也为像大儿子那样的宗教的律法主义定罪。耶稣指出这两条路都是错的，都是死路。他要我们选择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条路就是我们回家的路，也是唯一一条路。那么我第二个重点，接下来就是看我们那条路在哪里，我们怎样才能回家？我们需要什么才能回家？我们的内心怎样从恐惧、愤怒转变为喜乐和爱？还有感恩。那么我们回家需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神所发出的爱。请我们注意，两个儿子都错了，但是两个儿子都被爱。当那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如果我是那个父亲的话，我一定把他修理，先修理一顿，然后呢，还要再观察他一段时间，看看他是不是真心的悔改。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比喻中的父亲丝毫没有这样的态度，他没有用对待罪人的态度对待罪人。也没有用对待法利赛人的态度对待法利赛人。他是很快地跑上去亲吻他。不是悔改带来父亲的爱，而恰恰相反，是父亲丰盛的慈爱让儿子更容易悔改。同样呢，在第二幕中我们也看到，父亲亲自到外面去劝、去邀请那个愤怒的大儿子，恳请他回到筵席当中。所以他不只爱那些自由放荡的人，也爱那些心硬的宗教人士。那我们回家需要的第二样东西，就是深刻的悔改。不只是为我们犯的错误，我们犯的罪悔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他一定呢会列出他所犯的很多的罪，列一个单子，然后呢看着这个单子，为他每一项罪来懊悔，来悔改。但是这种悔改的方式呢，就不适合大儿子， 因为大儿子在他悔改的清单上几乎没什么可写的。那么这样的人怎么得救？我们知道法利赛人非常的会悔改，他们一犯错误，他们立刻悔改，他们披麻蒙灰悔改。但是呢，事情过去以后，他们又做回了大儿子。所以给我们看见，他们的懊悔呢，只不过是自我拯救的一部分而已。他们的悔改的深度，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问题？我想我们之前已经看过，导致大儿子远离救恩筵席的，不是他的坏行为，恰恰是他那些要命的好行为，是那些好行为，因那些好行为而产生的骄傲。大儿子的问题是他的自以为意，好像神，好像别人都欠他的。他用这个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属灵的问题呢，在于他极度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呢，是因为他要用自己的成就和表现来塑造他的自我形象，所以他需要不停地去压低别人和找别人的错，来维持他的自义感。那么像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得救？首先，我们必须为我们做错的事情悔改。不但如此，我们还要为我们所做的正确的事情背后的动机悔改。我们还要为我们自以为意的心态悔改。我们要学习为我们所有的罪行和义行之下的罪悔改。这个罪就是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救主，我们想要做自己的主宰。那在此呢，我要向大家发出一个挑战，包括我自己。请大家非常诚实地问自己一个问题，也非常诚实地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终极盼望和寄托寄托在神以外的事情上？在我们所行的事情上，我们有没有想要逃避和控制神、操控神，好让我们可以牢牢地抓住那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也像我一样，信主很多年，从理性上和教义上相信福音，也知道我们的终极盼望和信靠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我内心的操作的运作的原则仍然是依靠我自己，依靠一些神以外的东西，比如我道德上面的努力，我工作上面的成就，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家庭，等等等等。我把这些 当做我人生中的终极的目标和盼望，而不是神，并且在这些东西里面寻找我的满足和人生的意义。如果你也像我这样，那么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来脱离这样的情形，以至于我们可以从开始信靠自己，转向信靠神，信靠耶稣。好，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东西，我们需要的，回家我们需要的，一个是我们需要父亲的爱，一个是我们需要这种更深的悔改。我们还有需要一样东西，或者说我们需要一个人，我们才能真正的回家。那我们需要的是谁？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其实一共讲了三个比喻，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是第三个比喻。前两个比喻呢，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我就不再重复了。那这三个比喻呢，有很多的共同地方，他们都有一样东西失掉了。第一个是羊，第二个是钱，第三个呢是一个儿子。但是后来呢，失主都得回了他们失去的东西，而且在故事的末尾，每一个故事的末尾都有一场庆祝的筵席，因得回失物而举办的庆祝筵席。但是如果我们看第三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和前两个比喻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前两个比喻呢，都有人主动的出去寻找，但是第三个比喻我们看到一个大活人迷失了，竟然没有人出去寻找。我想这正是耶稣的用意，他要我们这些听众来思考，应该是谁去寻找。我想在当时的文化中呢，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长子的责任，我想如果弟弟出去像那个小儿子一样，如果一个好的大儿子，好的哥哥，他应该主动的来到父亲面前说，父亲，我的弟弟干了蠢事，现在我要出去把他找回来。无论路途多么遥远，无论花费多么昂贵，我都要出去把他找回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哥需要做的事情。可惜的是，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可怜的小儿子，他没有这样一位好的哥哥。但是呢，你我不同，我们有一位真正的大哥，就是耶稣基督。他不单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我们，他更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寻找我们。他不仅愿意付上有限的金钱，他更是愿意付上他无限的生命， 好带我们回到父的家中。除了借着这位真正的大哥所做的一切，他所付的重价之外，再没有别的路，我们可以回到父的家中。我想说的重点是，我们需要看到神和耶稣为了带我们回家，他所付的代价，他所付上的代价，并且为之感动。我们不能只是泛泛的说，我知道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血的那一位。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作为一个你想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看见更多。我们需要看见更多，他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并且为之感动。这个感动不单单是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我们为之忧伤难过，更应该是一种因着看到他所做的。由此，我们会产生一种无比的感恩和更大的喜乐，以至于我们可以甘心情愿、蛮有喜乐的，把我们自己献给他。有一部获奖的电影叫做《恋恋三季》，它讲述了三段在战后的越南发生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他讲到了一个黄包车夫，他的名字叫做海，一个叫做海的黄包车夫和一位叫做蓝的美丽的妓女，他们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是很社会最底层的人。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接触。海爱上了蓝，他就愿意在蓝晚上回去的时候，他去接送他，他在暗地里保护他。蓝住在一个贫民窟，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因为越南那个时候天气，夏天天气非常的闷热潮湿，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住进一个带有空调的旅馆，就是他接客的那种地方。他盼望他这个工作呢，能够让他脱身。但是呢，他这个工作却是无情的奴役着他。有一次，海在黄包车比赛的过程中呢，他得了一笔很大的奖金，他就用这笔奖金带蓝去了一间旅馆，并付了房钱和他的过夜费。但是呢，令人惊讶的是，他告诉兰说，他只想看到他在这里安静的入睡。他没有用金钱要求和他发生关系，而只是用钱为他买下一晚在正常人的世界中可以安睡的地方，好让他那个渴望、那个归属感得到满足。 兰起初对这种恩情呢，非常的不安，他觉得这个海是不是要控制他，要借此控制他。但是呢，后来事情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海只是想用他的力量去服侍兰，而不是利用他。于是呢，兰最终也被改变。不再继续他的卖笑生涯。那耶稣基督拥有世上一切的权柄，他看见我们被很多的事情奴役，他愿意放下他的荣耀和尊贵，来到地上成为一位仆人。他放下自己本性中无限的广大。并且用他生命的代价，来付清我们的罪债，为我们买下一个唯一让我们心可以安歇的地方，就是我们父的家里。当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这会使我们从里到外产生一种改变，一种全然的改变。就好像电影中，海用他无私的爱来改变蓝。如果有人这样爱你，如果有人这样爱你，你怎么可能不将自己献给他呢？对不起，我的时间超出了很多。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你有没有被这个我们这位真正的大哥，为了带你回家所付出的、所做的感动？如果你感到了，那么根据你感动的程度，他将会改变你和神的关系，改变你对待神的方式，甚至改变你和你自己的关系。你不会成为一个自我发现的人，你也不会成为一个简单的、符合道德的人，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会有安宁的信心，我们就不会为很多的事情烦扰忧虑，我们将有能力去爱人。即使我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将永远不会失去盼望。即使我们会失去一些金钱，或失去友情，或受到批评，或受到羞辱，你从什么地方找到你人生的意义和安全感？你用什么来满足你的内心？是你的家人吗？是那些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吗？是你的事业吗？我不知道你的答案，但是如果不是神，那些事情也许是好事情，但那不是家。它不能承载你心灵所有的重负。如果你一定想要让它去承载，那么我们可能会永远流浪，永远旅行，永远不能回家。 那我的分享基本上就到这里，我最后还有几句话和福音朋友们共勉。我盼望今天的这段时间，如果你是福音朋友的话，我盼望今天的这段时间对你来说没有白费。我盼望你对基督的信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你希望了解更多，我们也非常的盼望你继续的来到我们当中，来看耶稣，来听他，来认识他。另外呢，我还多说一句，对福音朋友，可能你听说过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这样的说法等等。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我盼望你不要因为害怕而相信，因为如果你看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话，他们的里面是没有惧怕的，他们的惧怕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工作完全除去，取而代之的是爱，是敬畏，是安息，是感恩，是无穷的喜乐和荣耀的盼望。如果你有幸成为基督徒的话，你将会发现，这些东西只有福音可以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了带我们回家所付上的一切的代价。我们知道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有限，主，我们祈求，求你的话语像勇士的剑，刺入人的心，让听见你话语的人就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不起，占用大家很多的时间。
感谢文亮弟兄给我们分享浪子的故事，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这一段故事。所以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所有的福音朋友都能够真正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就像一首诗歌一样，回家吧，回家吧，不要再流浪，慈爱的天父在那里等候，希望你能够回家。所以我们今年的新的一年，今天是新的一天开始，使我们所有的今天在座的福音朋友们，你能够真正回家，因为我们的天父在那里等候，我们的天父在那里拥抱你。所以感谢神，求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我们有一点报告，下个星期天我们这里有一个受浸聚会，希望弟兄姐妹也可以邀请你身边的朋友来参加，我们这里有四位弟兄姐妹受浸，在神面前愿意归在他的名下。我们也为请弟兄姐妹为这四位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求神给他们的恩典，使他们在日后生活中能够更好的见证神。我们教会有很多周中的家庭聚会，我们希望弟兄姐妹都能够参加家庭聚会。我相信在家庭聚会中，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也得着很多的供应。特别在基督里面长进，我们新的一年是从旧约开始，创世纪开始。 我每两周一次，都有弟兄或姐妹在那里，将那个每卷书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也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在基督里面长进，使你们得着神的话语。感谢神，今天有很多新来的，不论你是福音朋友和弟兄姐妹，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人数太多了，我今天就不一一来念你的名字，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欢迎你。我希望今天所有新来的，不论你是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一同欢迎你，也请弟兄姐妹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你们新第一次来的，请你们站起来，有十几位，欢迎你们，欢迎你啊！好，你们请坐。啊，你们今天是第一次来的，请你们移步到后面的房间，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你，也将我们这里的聚会情况介绍给你们。请你们移步到后面的房间。接下来安静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主。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你的手机关在静音状态。